不管是 SARS 也好，不管什么样的苦难也好，我们记得这句话，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包括所有的 SARS 病痛都是背叛的结果，都是撒旦率领这些背叛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主如果已经胜过了世界，那结果感谢主，你看见说我们就要和他这样一同的得胜。所以这个是一直到第十七章，到了第十八章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门徒们的苦难就开始，我们的主的苦难也开始了。本来有许多人跟随他的，结果你看他们各归到自己的地方，羊牧人被击打，羊呢结果就分散了。那弟兄姊妹，结果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不光是犹大卖主，你看见彼得也三次否认主。那么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是最艰，你看什么叫彼得的苦难是什么？彼得这么坚强的人都要倒下去，你就知道外面，你就知道那压力多么大。但是你要知道，彼得跌倒啊，不是在官府面前跌倒，彼得根本在使女面前跌倒。所以你能感觉到，你如果真的经过那个情形的时候，弟兄姊妹，而且如果你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彼得怎么跌倒，不是说他怎么否认主，不是。你看约翰福音怎么说，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然后就问他说，他说站在门外，他是大祭司所认识那个门徒，然后他怎么说，他说这个看门的那个使女就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没有说你是他说你不是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的关键是什么？这里关键是门徒，很清楚是门徒，这里关键很清楚是门徒。那么下面的这个很清楚的是门徒，那么然后呢，这个然后再如果再读下去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这个他第二次他又不承认，第二次就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然后有一个不是耳朵被削下来那个人的亲属，结果他在这个一在这个在科西玛尼园子看见过他，他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面，彼得又不承认，他三次否认主。弟兄姊妹，三次否认主，他是否认做主的门徒，和别的圣经记载不一样，在别的地方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但在这里不是。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彼得什么时候跌倒，彼得的苦难从什么时候来的，他鸡叫的时候，结果你看他就软弱了，他就失败了，你看他就跌倒了。那么这个是谁的经历呢？这是彼得的经历。那么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彼得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你读完这一段以后，然后最后你看见我们的主就上了十字架，就上了十字架。所以这就到了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十六节，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这个钉十字架是怎么成功的？最后你看见好像我们的主失败了。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第一是比拉多。比拉多根据彼得的话，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所以第一是比拉多，第二是你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是谁呢？那当然是犹太人。第三不要忘记了，第三是谁呢？第三是谁把我们的主耶稣卖掉的呢？是这个犹大把主耶稣卖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最后看见在这个整个冲突的过程里面，最后主耶稣被除掉，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很明显的，比拉多代表罗马的政权。所以这个就是启示录那个第一只兽所代表，指着复兴的罗马帝国来说的。那么但是另一面呢，你看见有假先知。假先知什么意思？假先知就给你看见说，好像是基督教里面的人物，是不是？因为是宗教的人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问说你如果问说这个谁，犹大是谁？犹大是跟随过主的。所以如果你认为说跟随过主的人都所谓的基督教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人是基督教里面出来的，但事实上什么？他是假先知。那不光如此，这是指的所谓的基督教来说。但是今天犹太人反对我们的主，不承认他是神的儿子，为什么呢？因不要忘记，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的儿子，那是整个的犹太教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看见是犹太教再加上所谓的基督教，你看所有跟随主的人， 那么这个世上什么？这个世上就是启示录里面假先知所代表的。因为先知不要忘记，好像是明白神的话，但是结果他们不明白。那么然后呢，弟兄姊妹，你们的父魔鬼，魔鬼就指着撒旦指那条龙来说的。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看你很明显三而一的这个恶者呢，刚好是什么？是和神对立，毫无疑问是和神对立。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的就叫你想起这个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没有？那些你看见那个结果，你看的的确确是龙站在沙滩上，然后第一只兽从海里上来，然后第二只兽呢从地里上来。那个情形是什么情形？那个情形就是三而一的恶者显出来的情形。然后高潮在什么地方？高潮就是十字架。十字架表面上好像是撒旦这个蛇的后裔伤了主耶稣的脚跟，叫我们的主受伤了，但事实上不要忘记，就在十字架上，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就伤了撒旦的头。所以对撒旦最大的致命伤乃是十字架。十字架乃是那个主要战主战场最重要的一战。弟兄姊妹，感谢主，主是最软弱的羔羊，结果怎么样？他伤了撒旦的头。所以弟兄姊妹，结果你看见我们的主被举起来，他做了神的羔羊。那不错，好像他被打败了，但是就在十字架上他做了我们的救主。那么只要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从撒旦的这个管辖底下去拯救，不再做撒旦的顺民。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结果你看见我们这些人就从他里面就拯，结果就从我们那里这个把我们那里这个拯救出来。那个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就你看见反而他得胜。为什么？他借着这个福音，借着他流血，反而得着我们这些人，反而得着同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这些羔羊同伴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现在反而有那么多人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撒旦弄巧成拙了。今天你只要看见十字架的得胜，有那么多人来跟随我们的主，撒旦起头以为说把主耶稣解决在十字架上就解决了，没有，我们的主又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这个冲突最高峰的是什么？十字架。而十字架最后是什么呢？我们的主为我们做了神的羔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羔羊。然后呢，这个就是约翰福音的高潮，给我们看主最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到了启示录的十九章的时候，有一个高潮。那个高潮什么呢？你看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骑着白马，然后你记不记得他就脚就踩在橄榄山上，所以我们的主就回来了。那么他回来的时候像什么？像犹大的狮子。他第一次来的时候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子，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你看见他是骑着白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两幅图画，这个到了约翰福音的高潮就是十字架，到了启示录的高潮你看主终于回来。所以你看十字架和主的回来刚好是对应的，一面是神的羔羊，一面是犹大的狮子。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最后呢你看见就引进了千年国，也引进了新天新地。那么感谢主，主从死里复活以后，到了20章21章，你看见在这里给我们看主复活的一幅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最后两章就相当于这个启示录的20章21，刚才是22、23章。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好像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看见我们主怎样钉在十字架上，你就晓得那个有一幅那个什么那个强盗啊，不是后来很受感动吗？他怎么说呢？他主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什么意思？他发现这个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人是王，稀奇不稀奇？原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登基了。谁是最软弱的？谁是最刚强的？联合他同定的强盗，他说我们是应当得的。但当你看见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是个君王。所以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的主在哪里做王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王的。十字架就引进了那个国度，那么主的回来也引进了千年的国度。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启示录。
那么到了最后，约翰福音第什么第二十一章，你看门徒们和我们的主一同吃早饭。那今天自从太阳下山以后，教会一直是用晚餐的，主的晚餐。等到主回来以后，那弟兄姊妹，我们就是与主一同用早餐的时候，所以天就亮了。那么这个就是国度来临，还有最后新天新地。所以你如果仔细来看这两个对比的话，很稀奇。那最后我说一点就可以了，你记不记得当我们的主最后的晚餐和门徒们一起用晚餐，所以十三章是讲到他我这个洗脚的时候是主和门徒一同用晚餐。但是呢，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的时候，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你有没有读到这句话？那这句话不要忘记，这句话严格的翻译是羔羊结婚的晚宴到了，那个宴席是晚宴，是 supper。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福音有一个 supper， 有一个晚宴，而在约翰的启示录也有一个晚宴。所以你看见这两个是完完全全遥遥相对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约翰福音好好读过，然后你把约翰的启示录再好好把它读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是要解释约翰的启示录，那约翰福音是个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思想是一个思想，你看同样的一个作者，在同样的圣灵感动底下，如果启示约翰福音的那一位就是启示约翰启示录那一位，所以你要把约翰启示录解开的话，那当然约翰福音是一把很重要的钥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约翰能够把启示录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有四本福音书在他的背后，这四本福音书就给我们一把钥匙，把整本的启示录解开。那这样我们对于他的解释才能找到一个比较满意而且比较合乎神心意的解释，那这样我们才不误会启示录。所以我想当我们把这些通通读过了以后，那你再来读启示录，你就能放心，你看见不是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看见说是圣灵在这里做解释的事。好，我想我把这些话就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把一切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为着你所赏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我们看见圣经的神的话都是你所启示的，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你话语的奇妙。但愿你继续今天晚上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为着这些你所给我们的向你献上感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